蛇得矣。儿子蛇玉勋，蛇玉清，曾孙蛇克行，冯继业，王成美，李继周，孙行友，儿子孙权照。蛇得以世代居住在云中，是大家族。父亲蛇从阮，从后晋，后汉以来独自占据抚州，控制西北，中原依赖他。在后周做官到晋南军节度使，他镇守抚州时任命蛇得以为马步军都校。广顺年间，周世宗设置抚州为永安军，任命蛇得以为节度使。当时蛇从阮镇守兵宁，父子都担任节度使，当时人认为很荣耀。显德年间，蛇得以率领军队攻下何氏镇，斩杀滨州军队500多人。入朝，让他的弟弟蛇得愿代理总管周事。当时周世宗南征回来时驻扎在通许桥，蛇得以迎接拜见，并请求迁到内地。世宗因为他一向得到藩部人心，没有同意，优厚的赏赐后送他回去。蛇得以还没到，蛇得愿又在沙谷寨击败滨州军队500多人，斩杀他们的将领郝章、张建。宋朝初年，蛇得以又攻破河东的沙谷寨，斩首500人。建隆二年入朝，受到的待遇有所增加，被派回镇守。乾德元年，在城下击败太原军队，擒获他们的将领杨林。乾德二年去世，享年48岁，追赠为侍中。儿子蛇玉勋，蛇玉清。蛇玉勋字世龙，蛇得以镇守抚州时，上表任命他担任右职。蛇得以去世后，让蛇玉勋兼任汾州团练使，代理知府州事。开宝二年，太祖征讨太原，蛇玉勋到行宫谒见，被任命为永安军留后。开宝四年，因为焦嗣来朝见，礼仪结束后回镇。开宝九年，在奚落焦嗣，又前来朝见，路上生病耽误了时间，改任太宁军节度使，留在京城。太平兴国二年去世，享年40岁，追赠侍中。蛇玉清年幼时补任节院使，蛇玉勋掌管州事时，任命他为兵马都校。蛇玉勋调任镇守，他被召为贤旧副使、知抚州。太宗征讨河东，命令蛇玉清与尹宪率领屯兵一起攻打兰州，又攻破可兰军，擒获其军使折令图献给朝廷，于是攻下兰州，又杀死献州刺史霍毅，又擒获其将领马延忠等7人，升任崇仪使。淳化三年，总共4次升迁，成为抚州观察使。五年，被任命为永安军节度使。不久，契丹10000多人入侵，蛇玉清在紫河寮大败他们，斩首5000人，获得战马1000匹。契丹将领号称突厥太尉、司徒，设立的死了20多人，擒获他们的土魂1人，从此契丹知道敬畏。太宗于是派遣使者问蛇玉清说，西北要害都驻扎精兵，戎人从哪里来到？蛇玉清回答说，敌人沿着山峡小径进入，图谋飘掠。陈真查到这事，派人拦截他们的归路，趁机发兵大举攻击，打败赶走他们，人马坠落崖谷，死亡的人层层叠叠，他们的大将韩德威仅自身逃脱。这都是圣上的威灵所及，不是臣的功劳，皇上嘉奖了他。一年多后，蛇玉清生病，韩德威侦察得知，并且被李继迁引诱率军来侵犯，以报复紫河寮的战役。蛇玉清带病出战，韩德威听说他来了，不敢前进。恰逢病情加重，他的母亲秘密派人召他回去。蛇玉清说，世代受国家恩典，边境敌寇未灭，是我的罪过，现在面对敌人抛弃士卒，只图自己方便，不行，死于军中是我的本分，替我禀告太夫人，不要挂念我，忠孝怎能两全。说完流下眼泪。第二天去世，享年38岁。皇上听说后哀悼惋惜了很久，追赠侍中，让他的儿子蛇维正担任洛院使、知州事。蛇维正回朝，让他的弟弟蛇维昌继任。咸平二年，河西皇女足酋长蒙义宝和维昌的部下绰俄引导赵宝吉的部众入侵林州万户谷，进兵到松花寨。蛇维昌和堂叔同巡检使海超、弟弟供奉官为信，率领军队迎战。恰逢赵宝吉兵多，官军不敌，蛇维昌手臂中流矢，坠落马下，拉弓起身，得到部将的马突围而出，海超、韦信阵亡。九月，赵宝吉的党羽万四宝遗埋又来侵犯，蛇维昌和宋思恭、刘文志在埋井峰交战，将他们击败赶走。 又攻破阎尼族拔黄寨，焚烧他们的器械盔甲、车辆帐篷、俘虏斩杀很多。殷公兼任富州刺史，改任文司使。景德元年，和王万海等攻破贼寨，护送粮草抵达灵州。秋天，进入朔州境内，攻破狼水寨。当时契丹正围攻可兰军，听说失败后逃走。第二年，被任命为新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上表请求前往朝廷。真宗命令近臣和他在院中设宴，宴会赏赐非常丰厚。他进言说，先臣玉清曾蒙赏赐30面旗帜以壮军威，请求另外赏赐。真宗答应。七年，命令河东百姓运粮到灵州，应当出兵作为援助。佘维昌带病率领步兵骑兵屯驻宁远寨，冒着风沙行进。当时病已严重，仍然和宾客佐立宴饮，谈笑自如。第二天去世，享年37岁，让他的弟弟佘维忠继任。佘维忠字敬臣，起初因为哥哥韦信战死，补任西头供奉官，升为阁门之后。等到佘维昌去世，任命佘维忠为六宅使、知府州、兼领府路都巡检使，兼任蒲州刺史。两次升迁为左藏库使，正式任命为嘉州刺史，改任淄州，升为简州团练使。母亲去世，被启用为云辉将军。去世，佘维忠懂得军事。天圣年间，契丹和西夏在边境会师，扬言是嫁娶。佘维忠侦查到实情，率领部下前往防备，告诫士兵不要轻举妄动。一天晚上风沙弥漫，有骑兵跑入营中，以为是敌寇到来。佘维忠坚持躺着不动，慢慢命令擒获他们，得到几匹幼马，原来是敌人放出的。他去世后，录用他的弟侄子孙七人，让他的儿子佘继宣继承州事。很久以后，特别追赠佘维忠为耀州观察使。宝元年间，佘继宣因苛刻暴虐，聚敛无度，部落抱怨，被贬为左监门卫将军、楚州都监，提升他的弟弟又是晋佘继敏为西京作坊使，继承州事。佘继敏字广孝。庆历年间，元昊的军队攻打灵州没有攻克，继而包围州城。城池险峻且坚固，东南有水门，崖壁陡峭，阻隔河流。贼军沿着崖壁的狭窄小路鱼贯而前，城中箭矢擂石纷纷射下，贼军转而攻打北城，士兵又力战，贼军死伤很多，于是撤退，包围丰州，丰州于是陷落。佘继敏因守城功劳，特别升迁为宫院使、蒲州刺史。不久，护送灵州戍卒的冬季服装，贼军设伏兵拦截袭击，全部掠取所携带的物品。佘继敏脱身从小道回来，恰逢大赦，只剥夺宫院使职务，随后恢复官职，兼任果州团练使。自从元昊反叛，佘继敏召集归业的有3000多户。皇佑二年去世，让他的弟弟佘继祖继承州事。佘继祖字英之，由右侍进升为西染院使，多次转任为皇城使、成州团练使，执政20多年。上奏请求书籍，仁宗赐给他九经。韩将征发河东军队筑城落物，佘继祖为先锋，深入敌营，降服部落800户。加官界州防御使后去世。佘继祖有儿子，应当继承州事，他请求把职位授予哥哥的儿子折克柔，诏令同意，并且提升他3个儿子的官职，录用2个孙子为介职。弟弟佘继士从小从军，担任延州东路巡检，搜索名山的内应。佘继士预先知道，派他的儿子佘克勤报告种恶，种恶因此攻取随州。佘继士率领骑兵步兵1000人驻屯在怀宁寨，进入晋祠谷，前往银川，分民生的部众15000户安置在大理河。西夏人来攻打，2次交战都取胜。种恶因罪被逮捕入狱，把军队交给他而离去。于是何明升守随州，殷公兼任中州刺史，劝说韩将在落雾筑城以安抚衡山，因而谋划攻取河南的策略。韩将认为对，以左骑骑使、果州团练使去世。朱司使没有复礼，诏令因为折骑士是藩官，捍卫边境有功劳，特别给予。侄子佘克行，佘克行字尊道，是佘继敏的儿子，起初在军府任职，没有知名度。西夏人侵犯环庆，种恶抵御他们，诏令河东出兵支援，佘克行请求前往。种恶派他率兵3000 护送粮饷道路，在嘉卢川交战，他率先登城，斩首400级，降俘1000户，马匹牲畜数以万计。各位老将惊讶地说，真是哲太尉的儿子啊。升任知府州，秦兵讨伐西夏，张士举率领河外军民，蛇克行和他一起。朝廷议论认为守臣难以亲自行动，诏令蛇克行挑选士兵隶属张士举。蛇克行上表愿意率领部落作为先锋，未等回复就放下官印向西进发。大首领灭宝无良率10000骑兵来追赶，蛇克行为后队，估计敌人过半进入险隘，趁机出击大败他们，杀死灭宝无良。军队回来自行弹劾，被释放不追究。王忠正出塞，蛇克行先攻拔右州，每次出战必胜，西夏人畏惧他，增加左厢兵力，专门来抵挡蛇氏。太原孙览议论在嘉卢筑城，各位将领议论多不合，召来蛇克行询问策略，他就顿兵在土浑河约束部队，做出深入穷追的样子，敌人怀疑不敢行动。攻城结束后，又进入金庆、龙横川，斩首3000级，诏令河东进驻八座寨堡，打通到敷衍的道路。延州主帅派遣秦西府来共同商议，蛇克行请求两路合力，以远的为先。秦西府说由近及远是常法，蛇克行说不对，事情有其正，现在乘着士气锐利，有利在于快速，所以先远程行动以出其不意，如果慢慢图谋，士兵的心就会懈怠了。秦西府坚持认为不可，同时上奏两种意见，最终采用蛇克行的策略。城池建成后，谍报告知敌寇到来，军中全部戒严，蛇克行制止他们说他们自己扰乱罢了。不久果然如此，蛇克行在边境30年，善于抚慰士兵，战功最多，羌人称呼他为哲家，官至秦州观察使，去世追赠武安军节度使，儿子蛇可大为荣州团练使、知府州，侄子蛇可是，哲可是不到20岁就勇敢，骑马射箭不学就会。敷衍的郭奎见到他，感叹说：“真是江种啊！”推荐在朝廷考试，补任殿试，隶属于延州。跟随种恶出塞，遇到敌人的战马，因为年轻人轻视他，哲可是要求与之战斗，斩下敌人的头，夺取马匹而回，更加知名。米之战役和西夏人在三角岭交战，获得很多首级，又在葡萄谷东击败他们。军队长久得不到粮食，上千人聚集在军门喧哗，有人想趁机袭击他们以求功，蛇可是说这是因为饥饿而逃跑，不是叛乱，独自骑马出去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到这一步，不为父母妻子着想而甘心做异乡的鬼吗？都转身答应，流泪感谢再生之恩，各自遣返回去。羌人和西夏人10万人入侵，蛇可事先得到他们守烽火族的姓名，假装是首领巡视，叫出塞外斩杀他们，烽火没有传递，于是卷起铠甲快速前进，在尾丁位大败他们。回师驻扎在称阳沟正午安营，骑兵占据西山，说如果敌人袭击我后方，腹背受敌必败。果然全军到来，哲可是所部只有8000人，转战到高岭，于是从小道奔赴洪德，设伏拦截他们的归路。敌人到来，伏兵冲杀，他们的国母翻山逃跑，焚烧丢弃辎重，即使帷帐首饰之类也不带回，众人互相践踏，坠崖涧而死的人堆积如山。平定前后功劳，升到皇城使、成州团练使，知名兰州镇戎军。魏州主帅张杰会合西州、秦州、庆州三道军队筑好水川，命令总管王文镇统领，而蛇可视为副将。西州兵1000人迷路全部死亡，王文镇归罪于哲可氏，张杰立即将他关进监狱。宰相张敦想按军法处置，哲宗不同意，仍然削除13个官职而罢职。张杰请求留下他，则称其效力，于是让他代理第12将。维明阿埋、魅勒都波都是西夏人中凶悍狡猾掌权的人，诏令哲可氏秘密谋取他们。恰逢两个酋长以畜牧为名在边境会晤，哲可氏侦察得知，派兵夜间前往袭击，一起俘虏他们的族属3000人，于是夺取天都山。皇帝为这驾临文德殿受贺，把那个地方设为西安州，升迁哲可氏为东上河门使、洛州防御使、金元前辖、知州事，正式任命为河州防御使、 晋升明州观察使，担任副都总管，主帅中船巡视边境，被敌人阻隔，哲可是率轻骑解救，得以返回。中船提议攻取灵武，桓庆也请求出兵，命令舍可氏率10000骑兵前往，就进逼灵武川。西夏人扶老携幼，半夜进入州城，第二天俘虏很多，而桓庆兵没到，于是撤军。诏令让舍可氏入朝觐见，皇帝询问中船的策略，回答说，取得容易，守住困难，应当先轻削削弱他们的地方，等到我们的藩篱坚固，然后可以图谋。皇帝说，你的话是对的。提升为武安军节度观察留后，步军都虞后，修筑萧关大城，与张杰的提议意见不合，恰好在踏口战事中损失数百人，张杰弹劾他，被贬为郑州观察使，不久出任魏州知州，受任怀康军节度使。转运使请求在平夏、通峡、镇荣、西安四寨分别修建长圃，储备草料粮食500万，哲可是认为费用太大而反对，又想借用车辆牛只运输，以及运送10万斛到西河，都违背了他的意愿，于是被人用怀疑诽谤重伤，召回人右神官使。第二年又重新担任魏州知州，任命他的儿子佘彦志为直密阁参军事，几个月后去世，享年61岁。佘彦志在绍兴年间任签书枢密院事，另有传记。冯继业字嗣宗，大名人，父亲冯辉，任朔方节度使，封魏王。冯继业幼年聪明敏捷，有气量，因父亲恩荫补任朔方军节院使，跟随父亲历任滨州、孟州，到再次统领朔方时都补任牙职。后周广顺初年，冯辉患病，冯继业图谋杀害他的哥哥冯继勋。冯辉去世后，就代替父亲任朔方郡留后。因交祀恩典，加授灵州大都督府长史，升任朔方节度使、临桓观察使、处置使、度支使、温池却税使等职。恭帝时，冯继业已经杀死兄长，代替父亲统领藩镇，非常骄横放纵，时常出兵劫掠羌夷，羌夷不归附，又对士族缺少恩惠，冯继业担心他们发生变乱，因太祖在藩镇时曾得到侍奉，就预先将家人迁往京城。建隆初年前来朝见，接连进献骆驼、马匹、宝器。开宝二年赐诏书褒奖，受任晋南军节度使。三年改任定国军节度使，官吏百姓立碑颂扬他的遗爱。太平兴国初年来朝，封梁国公，留在京城。第二年去世，享年51岁，赠侍中。王成美，丰州人，本是河西藏财族都首领。他的父亲侍奉契丹，任左牵牛卫将军，开宝二年率领部众归附。王成美被授任丰州衙内指挥使，父亲去世后改任天德军藩汉都指挥使、知州事，调任丰州刺史。太君孝道朝廷进言，希望招诱退魂突厥归附，皇上赞赏他的心意。太平兴国七年与契丹作战，斩获数以万计，俘虏其天德军节度使为太敬献。第二年契丹前来侵犯，又击败其部众10000多人，追击败兵到青冢100多里，斩获更多。因公受任本州团练使，任命其党族次首领扶香克浪买为归德郎将，梅西大首领乐仪为怀化大将军，瓦瑶为归德大将军。淳化二年冬来朝，命令他回到所部控制子和义。从此各藩部每年进贡，颇为效忠顺从。景德初年来朝，因他守边多年，升任本州防御使后返回。自王成美归附，俸禄按藩官吏供给，到这时特诏每月增加50000。不久请求在州城设置孔子庙，诏令批准。没过多久患病，派中使带医生探视。大中祥符5年去世，赠恩州观察使。六年录用他的儿子王文宝、孙子王怀云为官。当初王成美收养他的长孙王文玉为儿子，上奏任命为殿职，到他去世，本族首领上言王文玉通晓军政，请求让他承袭王成美的职务，下发给藩汉讨论，意见相同，任命为侍晋知州事。王文玉的父亲王文公当时任侍晋，在宜州上表陈述此事，诏令改任王文公为供奉官。九年王成美下葬，诏令用薄明、米曲、洋酒赐给他的家人。李继周，延州金明人， 祖父李继都，父亲李孝顺都任金明镇使，李继周继位掌管本族。太平兴国三年，东山藩落聚集部众侵犯清化寨，李继周率领部众击败他们，杀3000多人，不认殿前城址。雍熙年间，又与侯延广在浑州西山击败魏藏、魏叶等族。淳化四年，升任殿职，赐给铠甲、兵器、茶彩。第二年，讨伐李继迁，命令开通修治塞门、伊尔两路，又招降族帐首领20多人，率领所部进入夏州，在石堡寨击败藩兵数千人。因公转任供奉官，又加恩赏，还赐给官地。李继周认为阿都关、塞门、卢关等寨最为边境要地，于是规划修筑寨城。在莫卢家、昧咩、拽藏等族居住靠近卢关，未曾归顺。李继周夜间率领所部前往袭击，焚烧其地，斩首俘获很多。至道二年，受任西京作防副使，赐给袍带、银彩、雕戈以示恩宠。大军讨伐西夏，任命为延州路踏白先锋。恰逢李继迁在路上腰战，李继周击退了他。咸平初年，改任西京左仓库副使。三年，又任先锋，进入贼境，焚烧积蓄，杀死人畜，缴获兵器铠甲共60多万。受任贡备库使，兼任金明县兵马都监、新寨谢家河卢关路都巡检。五年，受任西京作坊使。藩人骑兵入侵劫掠，李继周驱逐他们出境。景德元年，下人包围灵州，李继周受诏率兵会合李继福袭击他们，加领成州刺史。大中祥符二年去世，享年67岁。诏令边臣选择他的儿子中可承袭职务的人上报姓名，边臣说他的儿子殿直李世兵谦逊，侄子李世用朴实忠厚，熟悉边事，并且被部落所信服。于是诏令李世兵管理部族事务，李世用任巡检都监以辅佐他。李世兵后来官至公备库副使、金明县都监、新寨谢家河卢关路巡检。康定元年，元昊反叛，进攻保安军，而暗中派兵袭击金明，李世兵父子都被俘。李世兵的哥哥李世绍官至内殿重班，李世用官至供奉官，隔门之后。李继福也与李继周同时归顺，受任永平寨拔村君主，因战功历任归德将军，兼任顺州刺史，官至内殿重班、新归民诸族都巡检。孙行友，莫州清苑人，世代务农。当初定州西200里有座狼山，位于益州中路，原有城堡，边民依赖它躲避贼寇。山中栏若有个尼姑，姓孙，名深意，有法术迷惑众人。孙行友的哥哥孙方见称他为姑师，侍奉他很恭敬。到尼姑作画，孙行友更加神化此事，于是利用他的法术点燃香灯，聚集民众逐渐增多。自后晋少帝与契丹断绝友好，边州困于转运，流亡百姓往往依附孙方健，推举他为首领。孙方健害怕主帅追捕，于是上表归顺朝廷，因而被任命为东北面招收指挥使，并且赐寺院匾额为圣符。每次契丹军来，必定率领他的徒众袭击，铠甲兵器蓄产得到越来越多，人们更加依附以避难。益州、定州主帅上报朝廷，于是任命孙方健为边界游役使，孙行友为副使。从此防御入侵，多有杀获。乘胜进入齐沟关、平庸城，攻破飞狐寨，契丹颇为畏惧，边民千余家赖以无患。然而也暗中脚踏两只船，以图自保。不久后晋军队战败，继人引导契丹攻陷中原，是孙方健暗中谋划的。契丹任命孙方健为定州节度使，孙行友为益州刺史。不久用藩将耶律忠代替孙方健在云州，缺文，孙方健不接受命令，回去保守狼山。契丹北归，焚烧劫掠中山，孙方健从狼山率领部众重新保定州，归命于后汉，受任孙行友为益州刺史，孙行义为泰州刺史。兄弟互为犄角而居，贼寇每次入侵，各军镇关闭营垒做事，一无所得。孙行友曾派都校王友玉在石河巡逻警戒，与契丹遭遇，杀死100余骑兵，又曾俘虏其刺史蔡福顺、清苑令王琏。前幼年间，契丹再次侵犯边塞，孙行友抵御，俘虏杀死数百人。周太祖北征， 孙行有在路上献俘国人马以求见，并且请求效力，于是后加赏赐留在军门。到周太祖寿善，孙行有多次上言侦查到契丹的离合情况，希望得到精兵3000乘机平定幽州，于是调任谏议大夫镇化州，以孙行有为定州留后。显德初年正是受任节度使。世宗从河东返回，加检校太傅。六年，世宗北征，孙行有攻下契丹的益州，擒获其刺史李在清进献。宋初，加同平章事。狼山佛舍妖望更加严重，众人屈服不可禁止。孙行有心中不安，多次上表请求解官归乡，诏令不允。建隆二年，于是迁移他的仓库粮食，召集丁壮，修缮兵器甲胄，想回狼山以自固。兵马都监要技能秘密上表此事，太祖派阁门副使武怀杰骑马会合镇州、赵州的军队，声称巡视边境直入其城，孙行有没有察觉。不久拿出诏书给他看，命令他全族赴京，孙行有仓皇听命。到后命侍御史李维岳到府地审讯，得到实情，下诏严厉斥责，削夺从前官爵，勒令回归私地，并杀戮其部下数人，派使者骑马到狼山，用车运其泥尸尸体焚烧。孙行有的弟弟益州刺史孙方敬、侄子保塞军使孙权辉都到朝廷戴罪，诏令释放。四年秋，诏令解除对孙行有的禁锢。不久，因交祀恩典，启用为右能武军将军。乾德二年，升任右监门卫大将军，又改任左能武军大将军。太平兴国六年，去世，享年80岁，赠左卫上将军。孙方进宫至德州刺史。儿子孙权肇，孙权肇字季明，因恩应补任殿职，雍熙年间受任荆南巡检，不久隶属幽州部署曹兵麾下，升任供奉官。阁门之后，历任晋荣、威鲁二军监军，跟随田仲进攻贼有功，就地加授西京作坊使，兼之威鲁军，又任广韶、沿二路都巡检使。淳化五年，率兵与李继龙攻克随州，于是与张崇贵等一同戍守。不久在夏州统帅屯兵，兼河州知州。召回任登莱路都巡检使，升任左藏库使、延州监军兼阿都官卢官禄都巡检事。咸平初年，入掌军头引荐司。二年，加授如京使，任金元路前辖兼安抚都监。这年冬调任滨州、汾州等州都巡检使。三年，改之顺安军，任满环京，又任环庆路前辖，与李继和规划测量灵州道路。四年，加授西上阁门使，又任环庆路前辖。五年，准备修筑随州城，任命木星为随州路部署，孙权召为前辖。不久又顾虑孙权召素来刚强固执，与木星不和睦，于是用曹灿代替他，以调集兵夫20000余人。孙权召说这不便利，于是停止。又曾受命在河北测量地势，孙权召说沿河高地可分至城堡屯戍的，有宁边军南、武强县测贡2处，皇上重视心意，指命营建安平南，将齐州迁至此处。不久之天雄军府。六年夏，皇上裁定防秋玉荣的要务，命他为宁边军部署，领兵8000扼守要害之路。因孙权召号欺凌别人，选取他曾经保荐的王德军、裴自荣共同行事。景德元年，皇上亲临澶渊，命他为驾前西面行明路马步军前辖兼天雄军驻伯，监管沟东南贝州、冀州等州前辖。孙权召说如果敌其南逼未成，只要得到骑兵千百，必能射其取胜。皇上赞赏他的忠诚果敢，于是传召都部署周营，如果孙权召想攻击贼寇，就分兵给他。不久边骑果然逼近府城，孙权召击退他们，真宗派使者慰劳。当时契丹请和，朝廷派曹利用到其行帐议事，孙权召怀疑不是出于诚意，劝判府王钦若扣留不遣返，因此德清军不能坚守，官吏百姓多被贼寇杀害。到契丹出境，北面将帅回师一起到府城，孙权召令他们按次序双行入门，未能不遵从约定，率兵马拥挤而入，孙权召坐在城楼引弓射他。王钦若入朝就任新职，孙权召知军府事，因守城功劳，加检校工部尚书，增食邑300户，调任镇州。 召回，晋升东上阁门使，兼领殷州刺史。孙权召身材矮小精悍，懂得兵法，以严义整肃部众，然而性格刚强，使气专用刑罚。中书最初拟授延州刺史，皇上说孙权召刻薄，常担心别人以严查议论自己，现在授此州似乎涉及讥讽，于是改授。三年，任兵宁还庆都部署。赵德明那款，朝廷商议减少西部戍兵，令他们屯驻禁地。孙权召认为边防不可无备，未立即奉诏。皇上说孙权召是个好勇多言的人，赵德明的使者已到朝廷，还有什么可忧虑的？于是调孙权召之永兴军府，仍受四方管使。西军调防者到府，命孙权召兼驻泊前辖。孙权召在许州有别墅，请求主管该州批准。大中祥符年间升任引进使。过了一年，上表请求回朝，命掌管阁门、客省四方管事。四年，皇上西巡，留任新成都巡检。不久去世，享年60岁。